奉主耶稣名，我来做回应。刚才教的弟兄所谈到的39章、40章，有关于圣服的制作，以及如何把这些所制作的这些会幕的器具，把它架上。那么做成了会幕之后，神就被亚威他的荣光，就是他的银财，就遮盖了会幕，以及他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帐幕。那么这样的一种充满，到最后他又记载银财他如何来带领以色列民来前行。最后这一节比较特别，这一节里面他说，日间亚威的银财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注意到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这句话，我们知道这里眼前所看见的是一个非常的现象，因为日间有那个亚威的银财，银财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光亮，以及夜间银中有火的那种光亮，他们都看见了。所以银财荣光或是银中的火，都代表他们看得见神的荣耀。那这种在眼前明明可以看见的荣耀代表了什么意思呢？第一层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荣光，神的显明是天天可以看得见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荣光，对于神的荣耀，我们看见了吗？神的荣光，神的这一个荣耀，它是显现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们所接触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荣耀，我们有没有真的看到亚威的荣耀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亚威的荣光呢？是在你的眼前的呢？那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以色列的全家？也等于说，你是不是神的选民？更进一步来说，神如果不向你显明，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还像瞎子一样的有眼无珠，我们真的是看不见神这么大的荣光的显现。神这样的荣光的显现，它是透过会幕，是神今天他因着有了会幕，所以他的荣光来显现，所以他的集中点是放在会幕。在24章，加德弟兄他有说到，是神的这一个云彩跟荣耀荣光，它是彰显在西乃山山顶上，那种荣耀荣光是在山顶上，非常遥远的山顶，所代表的就是天上。神的荣耀荣光在天上，它是非常明显的在那个山顶上，可是今天他已经非常接近了，在人的眼前，就在他的旁边，就在人间，而不是在山上。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新约就讲了，耶稣基督呢是道成肉身，他是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原文就是这里的支搭这一个帐篷，就是第40章 神说你要立起帐幕这句话。事实上第一节这句话很有意思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就是这样讲，道成肉身，他是支搭帐篷，帐幕在我们当中。那一章的第十四节他又讲到说，这样的一种帐篷是什么呢？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种充充满满的这一个，就跟这一个第四十章的这一个三十五节说，雅各的荣光是充满的这个帐幕，是同样的意思。雅各的荣光充满的帐幕，跟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他这个是一样的含义。那这是当帐幕里面所表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有恩典有真理，通通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人在解释这个恩典跟真理，恩典就是指爱，雅威的爱；真理就是雅威的信实，信实。雅威的爱跟雅威的信实，透过耶稣基督被通通满满的被彰显出来。而且这样的彰显出来呢，在这一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后半段说，我们也看见到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说我们也见过，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种雅威的荣耀，银材以及火柱，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那么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四节是在解释这个会幕今天真正的来显现，真正的来应验神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些恩典跟真理。那谁看见这样的呢？就是这一些约翰福音这些看见过会幕里面有神荣光荣耀，又有银财银柱在引领他们的这些人。可是有没有人其他的人看见呢？大部分人都看不见。大部分人他们呢，就像当时候约翰福音书所说的那些世界上的人，那些世界上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们都拒绝他。圣经上说，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以色列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来到的地方。可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神的这种荣耀，是神透过他支搭帐幕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荣耀的这位神的儿子，独生子的那些荣耀，大部分都看不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大部分人都看不见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荣耀彰显在神的教会的身上。耶稣基督是第一个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可是继续的神又要把他的这一个帐幕又要反照在这个教会身上，教会也是神的这个荣光的显现。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刚才这个弟兄有特别提到了一节，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前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种联络得合适，因为三十九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圣衣圣袍，就是要让这些祭司要来服侍神进入会幕里面供职用的。那么这个圣衣袍是指什么意思呢？圣衣袍就是在指到耶稣基督他穿上了神给他的这一个祭司的服装。那今天教会呢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人，把耶稣基督当成圣袍穿上的人， 那么这些圣袍穿上的人，这些人就是也可以成为一个祭司，来神的面前来供职。而这些教会的人是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每一个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肢体，肢体要互相有进功用，就必须要联络的合适。所以39章他会特别讲到带子，这些能够把它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带子。首先他用的是一个金线的一个，金线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金是一个非常贵重的器皿，它是经过不断的火炼捶打出来的，没有杂质，所以圣经上把这个金代表是信心，要经过火炼。人生在世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折磨，很多的不如人意，很多的逼迫，尤其作为一个神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他要受到这个世界之上的人的欺负、排斥、看不起，认为你们这些人都是疯子，信那个不可信的，信那个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是不可能才成功的，只有在世界上成功的人他们才尊敬，不成功的人都是被排斥的。那教会在世上那当然就是不成功的，可是这样的人神说他是像金子一样，是有信心的金子。并且这个金子又特别谈到了，是指什么呢？爱心。因为信心真正的表现出来是爱心。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他在第32节说，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人蒙召的恩呢，行事为人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没有谈到说怎么样来相称呢？就是凡事能够谦虚、温柔、忍耐这3点。那再来呢，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作为耶稣基督的这一些同样是作为他的门徒的，他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为什么要宽容呢？因为很多事情说实在，人跟人之在一起还难免都会有冲突，每个人的个性背景，每个人的恩赐能力看法往往是不一样。那么人常常是要跟自己的性格兴趣在一起的人，我们都说个性相同很投机，而话不投机的大家大概都是不愿意在一起。同样的，我们在一个宿舍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只有那些投机在一起的，他们会不断的讲话叽里呱呱的在一起，话不投机的不在一起，他们大概都不愿意。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都是能够在一起的。那不投机又个性不一样，那能力各方面又不一样，那又怎么在一起呢？这时候就需要用爱心来宽容。这个爱心是由这个真正的信心所连接在一起的。什么叫真正的信心呢？就是他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话他能够坚持到底，他深信神的话绝不会落空。他们相信这位弟兄既然是神所招来的，是神所爱的，他就用神所招来、神爱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这个眼光来跟这个弟兄相处。因此圣经上就会谈到宽容，因为宽容就特别谈到神曾经对于罪人的宽容。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在罗马书的第2章讲到了这种宽容，是以前我们在罪中的时候、不悔改的时候、硬心到底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敌对神，可是神呢却宽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他的宽容忍耐，让人能够有悔改归向神、跟神和好的机会。我们有带着神这样的宽容，这个就是爱。这个这样才能够把教会好像一个金线一样的把它连接在一起。第二个，这个线是用蓝色线的，蓝色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属天的，因为我们天上的蓝色 也就表示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盼望是属天的，我们共同的盼望是为了天上的这个家乡。我们照争取的不是地上的这些财富，不是地上的荣耀，就是属天的这些蓝色。因此我们追求的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就不计较这些属地上的这些财富，或是争取这些荣耀享受。所以也愿意为我们的主，也愿意为我们的弟兄，愿意来牺牲，不愿意离他们有所计较，这就是属天的。可是如果是属地的呢，他所看到的就是能够来放纵这些肉体的情欲，他就会有极度纷争，他就会跟人家来妒恨等等的这一些事情。所以有一个属天的这一个人，他就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袋子，就是真诚。因为虚假人没有办法在一起，圣经上说我们跟弟兄相处也一定要用真实来互相联络，所以真实才成为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彼此联络，能够真正合一的。所以他这里有谈到的蓝色线，再来都是紫色线跟红色线这两条线。那我们知道紫色是一种荣耀、身份、尊贵，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呢，不是人的儿子呢。神是何等的这一个荣耀，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我们真的是何等的尊贵。古代的人他们能够来穿这个紫色衣是何等的尊贵，那我们今天也能够穿上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那也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后世能够来承受将来的产业，这是何等的尊贵。红色的线，我们知道红色是什么呢？牺牲。耶稣的血是牺牲的，这一个牺牲的这一条线，很多人他想要得荣耀，可是他不愿意牺牲，他不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舍弃他自己。就夫妻的层面来讲，你人是用来爱他的，为他来舍牺牲的，你不必去懂女人是什么，因为女人很难懂，只有你先牺牲去爱她，你才能够得到她的心。你不是先懂她，你懂她没有办法懂的，可是你爱她，她就懂的。反过来讲，女人的爱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常常是一个人的本性。可是呢，男人需要的是人，女人去懂他，然后去顺服。不懂得男人，你就不可能去顺服男人。那有的人他当然对于这个男人，他说他爱他，可是男人需要你去相信，去了解他。他是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的负担是什么，那这一些事情都需要女人要细心去体会，然后透过这种细心体会了解他的负担，然后你才有可能去爱他。所以女人的爱他，你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方面，这叫红色线。所以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是要必须要用这样的线来彼此连接，那是我们的家，那无论是个人的家或是教会的家，他都必须要用这样的线来彼此联络。最后这样的线最后是一种叫做细麻布，用粘的那个细麻布做的这样的线。那圣经上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和平来互相联络。 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难免有冲突，有和平，有和好，错了我们自己愿意改，也向我们的弟兄认罪。如果你得罪的人，你就当这样做；如果有错的不愿意认罪，那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现，表示你真诚愿意来跟弟兄和好。圣经中记载到说，雅各他欺骗了他的弟兄，也欺骗了他的父亲，他最后他还真诚的愿意在他的这个兄弟面前赔了很多的礼，向他来表示他愿意跟他的兄弟和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最后他果然那弟兄愿意跟他和好。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和好的功夫很难，因为人如果弟兄生厌了，很难得再和好，所以最好不要先生怨。如果有生厌了，就很难很难做得到和好。所以我们也期望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嫌隙，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你如果对一个人有嫌隙，那一个人的好处，那一个人所说的话，你都不会理他，结果就把你应该要从那个弟兄里面所得走的帮助，和你应该来帮助那个弟兄的，就其中就有了裂痕。所以第21节说，不可与夷福德夷奉，因为这有嫌隙，有奉的，那么有奉以后，魔鬼会透过这种嫌隙，他就插进针来，会扩大这个嫌隙，那么就会在当中里面制造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身兼这种金线，有信心，有爱心，有蓝色线，有属天的眼光，不只看到地上的，有紫色，知道自己的尊贵是神的儿子，有红色线，愿意牺牲，并能用粘的细麻布，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把那个嫌隙把它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会幕跟这一个圣衣这两章里面最重要的。以上我能够回复的大概是这个，荣耀归神，阿门。